今天是新年的第二个主日，那依照我过去的习惯啊，我新年一定会鼓励弟兄姐妹啊，一年读完一次圣经啊。但是今天不讨论这个主题，那因为我要问大家的是，新年新愿望，你是不是一开始又开始为今年设下了一个新的志向？那有些人。有些人可能继续努力，今年一定要把圣经呢看完一次。有些人立下志向，今年我一定要有固定的每一天的灵修的生活。有些人说我目标没那么大，我只要能够更认识神。那有些人说我只是认识神，可是我希望神帮助我改善我的人际关系。那也许有些人就觉得。我的愿望啊，更频繁。我只要神呢，让我有身体健康，每一天平安幸福过日子就很满足了。但是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样子志气太小了。我希望上帝呢，改变我老板的心智，今年呢能够加薪，让我呢可以买新的房子。因为旧房子住了好几十年了，住了都快发霉了，应该有新的房子，让我新的气象。我想每个人新年的开始都有一些新的愿望，可是一定有更多人觉得牧师又在老调重弹了。过去那么多年来，每一年立的新年的新志向，到最后啊，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还不如干脆就不要设立新志向，每天呢都是新年。那每一天呢，都是这样子的过。我想每个人碰到新年都有不一样的想法。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那碰到新的一年，就算你没有新的志向，可是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那我活了这么多的岁数，到底我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我信主前跟信主后，我人生的目标有没有改变？还是？都一样，那人生活着需不需要有目标？要的，因为人生如果目标的话，你就失去了方向。一个人活着没有目标，就像一艘航行大海的豪华游轮，却没有设定终点站，就像在天空翱翔的飞机，失去了方向感。所以人活着一定要有目标，只是问题是你的目标在哪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目标的，只是目标不一样而已。你说你没有目标，这就是一个目标，所以一定都有目标的。就很多人说：“哎呀，我碰到一件困难的问题，我很难做决定。”其实，当你觉得很难做决定的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决定了。为什么？你的决定就是你呢，就是要优柔寡断，然后就拖泥带水，这个就是你的决定。很多人就是因为常常做这样的决定，然后反而呢，让他的很多机会都消失了。那基督徒的人生到底需要设定什么的目标？那信主前跟信主后，我们到底生命如果说有改变，那我们追求人生的最终的目标是否有改变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思考的。那其实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保罗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这些信徒，他透过自己的人生经验，他特别以运动员赛跑作为例子来勉励他们，他人生目标如何设定，如何来达成，他的秘诀很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我先操控一下啊，哎，可以，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3章12节到16节，请。简单的几节经文，其实很多功课值得我们来学习。 十二节到十节，保罗要我们学习如何忘记背后，直奔人生的标杆。十二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里保罗说他不是已经得着，已经完全，就是说他还有许多是需要继续的努力，但是呢，他是竭力来追求。那追求他说是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这个你如果看和本啊，他这里另外可以翻译成是要得着基督所要我得着的。那其实在原文这个意思就是说，要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就是以基督为他所设定的目标为目标。其实当年基督耶稣他呼召保罗成为他的门徒使徒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他设定了目标。那保罗他去得，只是说他这个目标当时还没有达成，所以呢他就努力奋斗，竭力来追求，来达成这个目标。那再过来他说十三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里他说只有一件事，就是他只专注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然后向着标杆来直跑。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忘记过去呢？因为你知道在跑步的时候就算你跑得不是很快，那通常枪声一响，你一定向着终点线，就是勇往直前，不回头，不东张西望，只有往前跑。那我知道在座可能有些人是蛮会跑步的，像我从小就是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跑步。100公尺呢，好像跑了大概15秒。不要笑，有些人可能比我还慢啊。那奇怪，就觉得有些人要飞毛腿，所以每一次在学校办那个大队接力从来没有我的份。但是即使这样子，每次在考试的时候，我一定是努力的往前冲的。所以保罗为什么要用运动员赛跑这么简单的例子？因为第一个，当时人都懂；第二个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不是只有在赛跑，我们人生活着每一天都要这样基本的心态。一个人如果做事情三心二意，就像一个赛跑的人还东张西望，那其实他的损失很大的。有一年在一个，我忘记是在奥运比赛还是在 哪一个比赛，他好像是100米，他呢本来跑到很前面的，可是呢他都觉得快要到终点的时候，这个运动员他想看看他后面的人离他还有多远，只要一回头，其实后面那个人头这样一伸出去，结果呢金牌就飞了。所以这个就是三心二意。所以保罗这里他说他只专心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不东张西望。可是为什么忘记背后那么重要？我们都知道保罗他被神呼召之前，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个犹太教徒，所以他对新约里旧约里面的神，他是非常忠心的来服侍的。所以他既然发现有一个人叫耶稣的，还自称是神的儿子，然后亵渎他的神，所以当时他就帮助这些法利赛人来抓这些基督徒，甚至有一些殉道的基督徒他都参与有份。可是后来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的光一照以后他整个人生就翻转了，他从此成为福音的福者，一生就是为耶稣基督卖命至死不悔，而且遭受了这么多的传难苦难，被石头打没死，然后被这些他的甚至被一些弟兄们还背叛，可是他还是这样子忠心的，即使关在监狱里面，他还认真的写信来劝勉其他教会的基督徒。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有这样子的态度来过他的后半生？因为他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方向，因为他不会因为过去他破坏基督徒这样子的不好不良的记录来影响他奔走前面主的道路。所以这里忘记背后看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其实对保罗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生命的体验。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在服侍主的时候，常常也忽略了忘记背后这个道理。我们人已经活了很大的岁数，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教会， 绝大部分人都比我年纪大，所以他人生的经验呢，智慧一定都还比我多。可是你会发现，我们理论上想说，我们活得越老，然后我们的人生的经验越丰富，我们就像孔子所说的，到了五十岁就知天命，到了六十岁就耳顺，到了七十以后就从心所欲不逾矩。可是耶稣孔子没有说那八十九十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现在发现，我以前在奥克拉荷马的教会啊，在礼拜三早上的姐妹团契啊，常常在为八十岁生日庆生啊。后来又发现，我至少帮助了五个庆生啊，八十岁这样超过五个了，都是姐妹啊。可是后来来了我们荣光教会以后，发现哇，更不得了啊！八十岁算什么？大家算九字头的，这九十好几的，而且还会开车了，对。所以那个，像我记得忘记那个姐妹哈，九十二岁，我记得还发现她还当阿舍来这边收奉献了。哇，他呢就是好感动啊！所以这是神给荣光教会的祝福，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所以我们这些小辈们，就是我小辈说，八十岁以下的人要往他们看齐，后面的年岁还很多，还有可以好好来服侍。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人未老先衰？不是肉体而已，而是心里面就先放弃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忘记过去。我们过去的年岁的累积并没有让我们增加更多的知识，只是更加增加了心里的苦毒。为什么？因为人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过去的事情啊只挑不好的，好的呢很多就忘记。不相信的话呢，你去问你的太太。这里要跟弟兄们说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是有选择性的记忆的，只是通常我们的做妻子啊，他们这一种选择性的记忆啊非常的灵光。所以做先生的不要以为自己在很多方面都比你的妻子优秀，你的妻子有一点绝对比你优秀，他们选择记忆的记忆啊，选择性的记忆非常强，他专门记住啊你做错事讲错话的，一辈子就给你牢牢记住，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讲话要谨言慎行。可是为什么？因为其实不是只有妻子，先生也一样，我们人的本性太容易汲取过去这些不好的事实。别人对你的好处，神给你的恩典，我们把它理所当然，很快就忘光了。可是别人一小小的错误，让你呢不顺心如意的，你永远记得一辈子，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性。所以你如果要服侍主，你一定要努力的把过去这些会影响你、阻碍你成长的这些不好的事情要把它抛弃。你如果不忘记，你就像神所说、圣经所说的，福泽离矣还往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你会阻碍你的。如果以前在台湾，我小时候讲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以前在我小时候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歌星叫尤雅，有印象吧？国内来的就不知道啊。那当时他的成名曲叫做什么？往事只能回味。歌词是这样子：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可是我现在想想，往事只能回味，可是大家回忆的往事啊，都是苦难的居多，都是别人对我的这些伤害居多。我们常常回忆的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翻转，把过去的不好的事情呢，就是信主以后啊，就把老我抛弃，接受一个新的我。然后如果真的要记得是过去别人对我的恩典，不管是从家人、从我的儿女或者从我的同事朋友，这些直接或间接从神而来的，我们记得如果是这些事情的话，对我们的成长就很帮助了。可是保罗这里说要忘记，背后就要忘记过去心里面所累积的，不管是因为你的过错还是别人的过错所造成的这些内心的伤痛苦毒，你一定要完全的抛弃。因为神已经赦免你了，你要赦免你自己，你要赦免这些伤害你的人，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往前走。你一直在回顾过去自己煎熬，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像保罗所说的，做一个神的仆人，做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努力的向你的标杆来直跑。那除了忘记背后，你一定要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可是努力面前有个先决条件啊，你一定要有个目标啊。你如果没有目标的话，你如何努力面前呢？你如果跑100公尺，大家都知道终点线都在前面，可是当你不是在跑100公尺，当你只是在人生每天过日子，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努力的方向在哪里，那你即使非常的认真的往前跑，你很可能呢就跑错了方向。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是要努力的要向着标杆直跑，那他说的标杆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为他所设立的人生的标杆。那基督为他设定的目标其实不是满足他个人的欲望，一般人追求的就是要出人头地，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要认真念书，考上一流的高中一流的大学，然后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要出国来念书啊。当年虽然我不是念台大的，可是当时有一句口头禅说，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一去就不回头啊。那会所以呢 那时候才会说，以前啊在我们那个年代啊，父母呢如果教育的孩子非常优秀呢，通常呢从此一美漂啊就不回来了，那反而是那些本来孩子比较不优秀的，书念不好的，后来是留在父母身边，然后再照顾儿女。后来发现既然我们家也变成是这个样子，我们家呢就说比较不会念书的是我最小的妹妹，可是现在呢我妈妈我爸爸走了以后，我妈妈跟我妹妹、啊、住同一栋大楼，一个住八楼一个住十楼，都是我妹妹小妹。这个当年呢就是父母很头痛的这些不念书的孩子竟然是照顾他最多了，连他两个孩子也常常从十楼到八楼来陪我妈妈。反正我这个当初在家里算书念的比较好的，像每天都要透过 Skype 跟我妈妈视讯，那难得回去见她几次面。所以这个就是人生很多时候不是超过你可以想象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当我们有清楚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即使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期望，可至少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跟神说，至少我努力的达成你为我设定的目标。因为神创造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给每个基督徒除了有特别的恩赐，也给你特别的计划，只是我们自己要找到神到底给我自己是有什么样的计划，什么样的旨意，什么样的呼召。我们不要去羡慕保罗，不要去羡慕有一些全职的传道人，也不要羡慕教会的这些所谓灵性很好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应该直接来向神求，让神告诉我们，神啊，你给我的目标是什么？就像当年你给保罗这么的清楚，我要求不多，我也很平凡，可是你让我知道，到底我的生命是由你所创造的，我要怎么样来做，来服侍你，来让自己的生命活出美好的色彩，让神来告诉你。当你确定这样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不会轻易动摇，你不会随着时代潮流去小时候跟别人比成绩，长大以后比什么学校毕业，结婚以后比说谁的老婆比较漂亮，然后有了工作以后呢比谁的钱赚的比较多，谁的官位比较大，然后再到孩子生下来以后呢再来比孩子谁的 SAT 满分 ACT 满分，谁念的是最常春藤的名校，比来比去看起来好像自己越来越有成就，其实一开始就输了。为什么？你的人生已经被别人操控了，你一生所努力的目标都是在怕输给别人，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其实人比人气死人，你即使念到哈佛又怎么样？我这里不是在吹嘘，只是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在 Oklahoma 那个教会、啊、非常的特别，这些孩子们都不喜欢留在 Oklahoma 念书，因为乡下地方每个人都往外州，外州念还没关系，因为外州念的话省钱的方法是念什么学校？念私立学校，外州的州立大学啊反而更贵，所以呢他们也蛮争气的，就后来去念私立学校啊，念的都是常春藤联盟。那时候我还搞不清楚是常春藤联盟是什么，因为我学理工科的比较 不流行那些学校，还发现天啊，常春藤联盟八个学校啊，我们教会的子弟们啊，每个几乎每一不是几乎是每一个学校啊都有孩子去念啊。我觉得说哇，为什么会这么伟大呢？可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他们孩子的压力好大，因为他知道来教会啊，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啊，除了圣经之外啊，就在比说，哎，你们孩子最近 SAT 考几分？啊，你去念什么学校？ 然后啊，念了以后就说啊，他毕业找到什么工作，都在比这些东西。这是我们华人的父母啊，以为觉得没有关系啊，孩子们很辛苦，他们彼此之间都在传，都是你们这 Asian parent 都在比这些。可是我后来发现，怎么会在教会里面也在比这些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像保罗一样，为自己设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目标。我们跟那些还没有跟随耶稣的一样，我们在用世上的这些成就来分辨我们自己，分辨我们的孩子是不是真的优秀。可是你知道吗，在最可能是在我教会的这些第二代的这些 ABC 啊，有一些啊，就是留在 Oklahoma 念这些州立大学的，而且是很小的州立大学，他们可能更不敢来教会，因为来教会的话，参加这些青年团契，这些人都是念名校的，那他念那个学校不敢讲，那压力哪里来的？其实他本人也许不那么在乎，可是因为父母常常在比这个，比到最后他自己也知道啊，所以追根究底，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为自己、为我们的孩子设定一个神所要他达成的目标，我们就不会因为这外在的压力来动摇。结果呢，到最后可能还是一场空。但是如果我们像保罗一样，坚定的知道神为我们设定的目标，即使外来再大的挑战跟阻挠，我们还会过得非常的心安理得。那这里保罗继续说，你除了要努力向着标杆直跑啊，那这里他说他要得着神所要给他的。那这里其实他得着呢，其实可以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他要充分的认识了基督，其实他在初信主的时候大概已经尝到这个滋味。再过来呢，就是要以后在天上与主永远同在，那样的福分呢，他在当时大概还没有办法得着。那他站在起跑点的时候，就是代表耶稣当时已经得着他了，可他向着整个终点线来全力的奔跑，因为他等着要去终点，要连耶稣基督要给他的奖赏。这里他说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以当时的运动员得奖的这个经历来说，就是要他来台前亲自接受神要给他的奖赏。可是有人可能会说，其实那保罗也蛮俗气的、啊、那人家追求那个世上的功名利禄，你要的是更大的，从天上来的奖赏。那事实上他只是用一个比较大家通俗可以了解的话，事实上他这里讲的奖赏我们可以从前后来知道，他讲的呢就在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还有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有提到保罗说的是要得着生命的冠冕。那当然这里也可以了解，其实保罗真正要得着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可是到时候奔到终点线的时候，回到天家的时候，他要与耶稣基督同在，他的目标是耶稣所设定的，他要得着的其实就是耶稣自己。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为我们每一个人设定的人生的目标，我们努力的去完成目标，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些目标在地上在天上都是一致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更多的这些力量能够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被这些生老病死人间的悲欢离合所动摇。因为常常我们说我们是信靠神的，可是连我自己也一样，很多时候我就很感慨，为什么我们面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我们还是跟没有信主一样充满的忧虑，充满的担心。那我们常说我们在世上是个客旅，我们回天家与主同在，可是我们总是为这些亲朋好友的离别还有他的病痛，我们似乎表现出来的跟一个没有信靠神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差别。那当我们是面对人生的这种苦难是这样的反应的时候，那请问我们如何来跟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来跟他传讲耶稣基督这样子的福音呢？因为他们会说你讲得非常好，可是我看你跟我没有什么两样。那他们会觉得说，那代表呢你们这个 quality 那个 product 不好，代表你们这个生产线呢也是一样有问题的。这个就是大家一起来勉励的。我们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做什么见证？ 真正最好的见证是让世人看到我们残缺的、平凡的、甚至平庸的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让我们这有限的生命能够活出不一样的色彩，让他们看到我们之所以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么优秀，而是真的是我们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宰，让他们看见这样的事实，才是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这里不是说你要一定要比别人做得更高尚，道德性非常，不是的。其实没有信的人从来不看我们这一些的，他要的是看到证据。什么证据？你说你的神是真人，是好的，是可以改变人的，我要看到你的改变。大家都知道人是不完美的，孔子也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都知道，可是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我们的家人，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看不到我们信主以后很明显的改变。我们只会唯一看到的改变就是比以前更会说教，拿一些教条呢，然后去逼他呢要信主。这样的话其实是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人生目标是由神来决定，而且我们的目标跟其他人都不完全一样，那唯一的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都要来得着基督。有这样的大方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些不管是教会里教会来这些比较世界潮流性的这种人生追逐的目标给动摇。即使你觉得好像别的都跟你不一样，可是你会像保罗一样坚定的往前冲，因为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为你设定的，耶稣基督就在终点线那里来等着我。所以保罗的人生秘诀，他不会因为在世上短暂的这些功名利禄、这些成就、物质享受来动摇。即使日子非常的不好过，因为保罗的后半生其实蛮凄惨的，如果一般人来看，最后呢六十几岁也在保罗在罗马殉道了，可他从来没有后悔，他心里面一直充满了喜乐。为什么？他因为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他知道最后真正的奖赏就是得着基督。所以我们来看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保罗他面对苦难的秘诀，不在于没有苦难，也不在苦难比别人小，而是说现在这些苦楚苦难跟未来要彰显的荣耀就不足为介了。所以保罗的方法是透过比较的方式，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当你知道有一个事情更美好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短暂的比较差的这些事情发生，心里面就怀忧丧志。接着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他另外一个秘诀，就是他之所以能够超越苦难，就是因为他看的就是那些不见的，因为看不见的是永远的。他不会像一般人永远只停在看这些暂时的、短暂的，死的时候永远带不去的这些东西。当我们如果太眷恋于这些死后带不走的这些所有的好处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跟神就远离了。可是保罗没有，保罗很清楚的知道目标在哪里，他知道什么才是最宝贵的，因此他才能够超越这些苦难。所以保罗除了在今天的经文，还有在很多的书信里面，他一再的告诉我们他的人生的秘诀就这么简单。在哪里？在于你的眼光是用属世的眼光还是属天的眼光，你是不是能够看见那无形的，看见那永远的，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些短暂的、有形的、将来永远带不走的东西。保罗他的心智、他的目标、属灵的眼睛非常的正确，所以他的人生就非常的丰富。所以这里要问大家，新年的新的希望，你是否曾经思考过 保罗的人生的目标为什么会这样设定，我的人生目标又是怎样的设定，我也每天尽责的来照顾儿女，来工作，然后来维持家庭，那我很认真在教会服事，可是我这样子这样辛苦为何来，我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一个目标，我做这些事情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它的目的是什么，将来在天上我这些事情做了又是有什么价值。其实我们如果以保罗的经历来思考这个问题，来找出答案，我相信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一定会更加的美好。在十五到十六节，保罗继续强调，你一定要明白你所知道的真理，而且呢要把它活出来，这样的话才能够作为一个忠心的耶稣的跟随者。十五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来行。这两节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其实 背后很多玄机的。比如说他这里说完全人，这里的完全人不是完美的人，这里的完全说今天你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存这样的心。这个什么是这样的心？这样的心就是刚刚十四节十三到十四节所讲的，就是要设定目标，耶稣为你设定的目标，你要忘记背后，努力朝这个目标来前进，要有这样的心。那如果在什么事上存别的心，神也必一直指示你们。但是如果你的心智不是这个样子，你有其他的想法，神也会透过圣灵来指示你，把你纠正了。可是问题就是常常圣灵亲身为身的跟你提醒的时候，我们把它当耳边风，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没有，即使是全职传道人，即使是牧师，很多人其实还是软弱的一面。但是问题是，之所以成熟不成熟，不在于你会不会犯错，而在于当你走错的时候，神透过圣灵微声细的提醒你的时候，或是透过你周遭的这些朋友家人或者弟兄姐妹来提醒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耐心的来听，然后呢来顺服，这个就是差别的。那保罗他说，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应当像他这样的心智。如果你觉得你还不成熟，还是常常有自己的想法，神也会来提醒你。问题就是在你要不要跟着神的指示来做。当我们有愿意这样子来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常常偏离主的道路。所以如果你要有保罗这样的人生的目标，跟在神面前的这样的服事，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心态跟态度。那但是呢，另外一点要特别来注意的就是十六节他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啊，就当照着什么地步来行。这句话好像不知道讲什么，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点出我们基督徒常常碰到的问题。我们常常去下自己不懂的棋，如果你懂得棋理的话，这个话就是说你每一个人信主他的成熟度不一样，所以你的对神的真理，对神的认知到哪个地步，你就服侍到哪个地步。不要老是去羡慕那些成熟的灵性好基督徒，想要做的跟他们一样。他说你到了，我们到了什么地步，你的对神的了解，你对神的信心到了哪个地步，你的成熟度到哪里，你的服侍就到哪里。不要去羡慕别人，做你自己。因为你所羡慕的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什么灵命比较好的人，他们也曾经从初信一步一步走过来。你不要老是想现成，特别在现在这种速食的时代，什么事情都要马上得到结果。十六节非常重要，这个就点破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常常一个讲不出来的心里面的苦闷。太去羡慕在台面上看到了这些好像很成熟的灵命好的基督徒，想要跟他们一样。其实神如果没有给你同样的恩赐，你不可能跟他们一样。所以这里说你要到什么地步，就到照着什么样的地步行，就是说你一定要认识你自己，认识神在你身上的计划，然后呢依照你所懂得的真理先做你可以明白的事情，不要好高骛远。我之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曾经为了想要让自己的英文写作好一点，还煞费苦心啊，去参加 美国的函授写作课程，而且那个后来才发现那个写作课程是要训练作家的。然后那个作家，他们的作家是很实际的，他的作家就是说不是写着好玩的，他参加这个课程的时候他要训练你，你是以后要写散文、写小说、写这个 techno report， 他分得很清楚的。然后呢就会指定了那个真正的作家来做你的导师，所以我那个当我老师那个他还写了好几本那个小说。然后后来我就去看他的，其中有一门讲义里面有一句话到现在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你做一个作家啊，你不要去羡慕别人，你有你自己的特别的看见，你有你的才能，不是每个作家都一样的，所以呢你要 control what you can control， 就是说你要去掌握你可以掌握的，不要去羡慕别人。那另外有一个伊索寓言的 一句话叫做一鸟在手啊，胜于二鸟在林，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我们可以把握的，不要去羡慕那些你目前为止得不到的。在教里面其实这样子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也蛮普遍的，这个道成变成说我们里外不一，然后变成整个基督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就会变得徒增困扰。所以这里十六节非常重要，承认我们是平凡的，但是神都给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恩赐，照着我们恩赐来服侍。如果你觉得你的恩赐比较多，神要你去服侍更多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就只有一种恩赐，那你就知道你更伟大，因为神派更多的人要来服侍你。所以这样的话整个基督的身体就更加的健全。所以如果掌握到保罗在十六节所教导我们的，我相信我们在基督徒的每一天都会更快乐。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保罗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那到底他有哪些榜样值得我们来学习呢？第一个，他的态度，他尽心竭力来完成耶稣为他设定的目标。第二个，他知道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只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生目标比这个更加的伟大，还更有价值。那知道的目标，正确的态度呢，他采取行动，他忘记背后，努力向着标杆直跑，绝不回头，绝不三心二意，绝不顾左右而言他，努力的向前跑，即使旁边再多的灾难，再多的朋友的亲人的批评反对，他一样就是专心一致向着神的目标来前进。这个就是他服侍的秘诀。那今年新年的新愿望给大家做个参考，就是用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定目标，更认识神，认识神的本性，认识他的作为，而不是只是增加神学知识，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找到更多的修身养性的这些教条而已。第二个更重要的，要接纳自己，你一定要相信不管你认为自己再怎么平凡，你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都是神以他的形象创造的。即使你会发现很多能力比你强，有些能力也比你差，可是神从来没有以能力来衡量我们在他面前的价值，因为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每一个人愿意的人都已经重价赎回了。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不在意是我们外在的成就，更不是我们的能力。如果你能够了解你是独一无二的，是神看重为贵重的器皿的，那你就更能够接纳自己，能够更肯定自己，因此呢你才能够发挥神给你的不同的恩赐，最后呢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生命的色彩。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会真的过了一个虽然有苦难，可是心里面真的有那种平安跟喜乐的人生。盼望今天的经文与大家分享，祝福大家有一个新的一年，更美好的一年。让我们一头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透过保罗他自己的人生的秘诀的示范，也让我们学习他的榜样。愿神在新年的开始，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神所为我们个人设定的目标，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来完成耶稣设定的人生的旅程的终点，就是要得着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